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午安！我们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跟我们一起聚会，一起敬拜我们的真神。在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如果你坐后面一点的，请您尽量往前坐，好吗？这样的话，等一下讲道也比较方便一点。谢谢你，尽量往前面坐。好，谢谢。请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用诗歌第442首，我们来赞美，我们来纪念我们的神。我们一共唱两次，四节，就是两节，我们再重复一次哦。机会，我们能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主耶稣，也因着你自己的爱，我们才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彼此扶持，一起彼此分享。主啊，真的求你自己让我们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流露，使世人知道我们是属你的门徒。主啊，真的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求你自己，因着你自己的爱，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那些家里有需要的，特别是工作上有需要，特别是身体上有难处，特别是心灵上我们有不平的平安的。主啊，真的求你自己的大爱再一次充满我们。主啊，真的求你自己纪念每一个家庭的需要。主啊，真的我们工作上的需要，我们身体上的需要，主啊，真的求你自己纪念。主，我们相信你自己在天上都已经知道。主啊，你自己在天上也眷顾我们。主啊，真的也求你自己真的打发我们出去，将我们从你那边领受的爱，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好叫世人因此认识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下面我们继续用诗歌第191首，我们来思想神的作为。191首，连续唱第三节，第一节来。 啊，真的，当我们抬头仰望你十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自己那无比永远牺牲的大爱。主啊，我们只有在这里俯伏，主啊，我们只有在这里感谢，因为我们真的是原本不配。主啊，真的也求你自己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使我们再一次归到你名下，使我们再一次归到你自己的怀中，使我们自己真的再一次被你爱重新激励起来。主啊，真的求你自己眷顾我们，求你自己保守我们。主啊，真的愿意像这首诗歌所说一样，我们愿意忠诚为你，将我们自己完全献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已经将你献上。我们有这样的主，我们只有感谢，我们只有赞美。主啊，真的愿我们的感谢，愿我们的赞美，愿我们的祈求都到你，达到你面前，愿你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天牧弟兄继续要用一首诗歌，在诗歌411首来带领我们敬拜。他现在的诗歌是我宁愿有耶稣，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天牧弟兄。
弟兄姊妹们午安。我在这个礼拜在准备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常常思想这首诗歌对我的意义。那么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呢，是非常popular， 非常大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是我早年在信主的时候我最先熟悉的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里面讲到说，也主耶稣胜过世上任何一切的事情。我相信你们都看过那个 Billy Graham 的这个布道啊，在 Billy Graham 布道会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头发灰白的一个老人，每一次都唱这首诗歌 I rather have Jesus 啊，这个人叫 George Beverly Shea，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啊，现在他都已经75、76、7岁，快80岁了，但是每一次在格里汉布道会里面，他都唱这首诗歌。那你们知道这个人的背景的话，你们就不得不说这个人在神面前的所做的决定啊。George Beverly Shea 是在40年代相当有名，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声乐家啊，他是唱贝斯。但是呢，他为着主的缘故啊，他把他自己的世界上的所好啊，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他摆下，他有很多的。大都会歌剧院，有欧洲的歌剧院都请他要给他写 contract， 要他去唱，要他去扮演这个贝斯的角色，但是他毅然决然把这个摆下啊，他参加格里汉布道团，每一次在人面前唱说我宁愿有主耶稣基督啊。那在这首诗歌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摆下，为了要得着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当我在准备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也想到说，最近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边，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很灰心，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那么我实在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世界上的事情会变的，世界上的事情是不 consistent 的不是说今天有你明天就没有，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实际的，是现实的。那么如果我们在社会的风浪里边，在世界的风浪中间，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爱的话我们就能够用神的爱来帮助我们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会发现各样的不顺的环境并不能够难倒了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在心中有主耶稣基督。是的，别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是被压倒了但是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却是得胜的。我所以巴不得在这个时候，我能够勉励弟兄姊妹们常常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是不变的，神的爱永远在我们心中，甚至于我们在各样困难的环境里边， 你用神给你的爱去应付我们每天生活上的需要，你会发现你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我不记得你们知不知道的，你们记不记得在圣经里边，当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在打鱼的时候遇到了风浪，是不是外面的风浪很大，彼得甚至说，主啊，我们都要灭亡了。但是主耶稣斥责风浪那么那个风和海就平静。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是无上的宝贝，我们靠主耶稣基督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那我巴不得这首诗歌也真是给弟兄姊妹们有些勉励我们在今天这个风暴的社会里边，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宁愿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在人生在这个生命上来做我们的掌舵。我把这首诗歌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我宁愿有耶稣。
Thank you.
这样的心智，我们宁愿有你胜过世上所有的财宝。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很难，但是求你自己开我们的眼，开我们心中的眼，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宝贵，看到你自己的永恒，看到你自己就是那拥有世上一切的，好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归向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下面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我们读经是在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在两段式的圣经新约108页。两段式圣经新约第108页，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请我们同声一起来念。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的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下面钟培牧师要用这段圣经跟我们勉励，他所要讲的题目是两种呼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钟培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来到主面前，我们再一次仰望主的恩典，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聚集，你是我们唯一聚集在一起的因素，是你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了拯救的工作，是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施恩引领。主，我们来到这里，在你的殿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敬拜你，唯愿你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崇拜，也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一日比一日更更新。我们现在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愿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命中间做拯救、做拆毁、做重建、做更新，也做洁净的工作。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就恭敬把自己交在主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有十个大麻风的病人，我相信各位应该蛮熟悉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是第二次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第一次在第5章。这两次医治大麻风病人有一个很基本的不一样，虽然这些患大麻风病的病人都得着医治，第一次是耶稣医治一个，而且这次医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耶稣伸手摸他，在第5章里面有记载。然后在第17章这里记载，这10个大麻风病人耶稣并没有伸手摸他，只是就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而在他们走去给祭司查看的路上，他们就得着洁净了。上一次耶稣医治其实不是用手摸他而带来医治，乃是耶稣说一句话：我肯，你洁净了。这两次医治都是神发出话语的能力来医治，第一次是用手去摸，第二次是叫他们去看。我不晓得你对大麻风了解多少，今天在我们中间已经很少很少有这种皮肤病，而且大麻风今天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绝症了。以前我记得在香港小时候还听说大麻风有一个大麻风病院， 是在香港的离岛。什么叫离岛呢？离开人烟聚集的居处，在一个小的海岛里面，让他们隔开，让他们隔开，因为麻风病有传染力。在今天医药发达的时代，麻风病不再是一个绝症了。可是在2000年前，麻风病是一个绝症，而且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它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一个人在田里面工作，耕种收成，他可能在劳劳碌碌在那边，在太阳上面来收割，收割的时候他突然间心里面有意念，最近发觉手指不太听使唤，有点麻麻的，可是因为每天都有工作要做，所以也不太注意，然后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就发觉他手上拿镰刀的手那个感觉已经大不如前了，好像觉得手上拿着工具看着那个手好像不是自己的手。因为麻风病会侵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的末梢神经开始失去敏锐，然后可能发觉皮肤有的地方有点雪白的东西，刮刮它有些皮屑掉下来，继续工作也不带为意，可是心里面有个阴影，这会不会是我们最怕发生的事情？他的太太可能也知道这个事情了，因为发觉他丈夫身上的皮肤、脸上的皮肤开始有点改变，颜色不太一样了。然后可能有一次他不小心割到手，发觉哎，手在流血，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痛。也许有一次是早上倒了一脸盘的水准备洗手洗脸，发觉怎么那个水的颜色变得有点粉红色，原来已经割到流血，可是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身上衣服可能沾了一些血迹，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个时候太太可能也觉得不太对劲了，看着心里面担子越来越沉重，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治之症，终于好像临到我的身上。太太可能问一句话说，要不要去找祭司？在犹太人社会的规矩里面，你得了这个病祭司看了，看完以后他会宣告这个人不洁净，然后他一旦宣告这个不洁净，等于是为这个人的社交生活，他所有的一切的人际关系判了一个死刑。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在当时麻风病是一个不洁净的疾病，他们有一连串的规矩，假如你看利未记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这个人要马上从他的家里面移出去，离开这个城市，叫城外一个给麻风病人聚集的地方居住。换句话说，他就开始离开他的亲人，以前能够触碰到的太太、孩子、他的朋友，从那个祭司宣告说这个人不洁净开始，就不能再摸到他们了，不能再看到他们，不能再爱他们，不能再拥抱他们。他的妻子、小孩可能跟着爸爸远远的送他到城门口，太太为他准备几套衣服就交给他，他就出去，从此就与这些有传染病、不治之病之症的人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是一个愉快的经验，这些人都是经历过身体的疾病，不单指身体的疾病，更是心灵的创伤，因为他们被逼从他们本来有爱的关系中间完全隔绝出来，不能再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是带着很多的伤痛，很多的问号，为什么临到我。在犹太人的传统的看法里面，你得了大麻风恐怕是因为你有罪的关系，即使不是你有罪，恐怕也是你家人、你的祖宗犯的罪，以致你遭了这个咒诅。所以他就搬出去跟这些人聚在一起，每天所看的就是一些残缺的身体，有的大麻风比他严重，有的可能跟他一样刚刚来，然后身体上面都慢慢越来，只看到一样事情，就是每况愈下。到时候有的看到有的人他鼻子、他的耳朵可能掉了一块，他自己都没有痛觉了，细菌侵蚀他的神经，侵蚀他的皮肉到一个地步，然后都烂在那边，而且生活中间都是充满了臭味，就是这群有不洁净的疾病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十个大麻风病人所经过的就是这样子，在当时社会是要被隔绝的，隔开，他们要住在城外，可是他们大概也听过耶稣这个人，知道他曾经医治过大麻风病人， 他们听过不久之前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大麻风病人不顾一切冲到他面前跟他说，主啊，若是你肯，我就一定被医治。而这位夫子，这位有名的夫子，这位有名的讲员，他竟然说我肯，而那个人真的就被洁净了。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地方聚集的时候，看到耶稣来了，听说耶稣来了，他们远远的出来。在旧约规定，大麻风病人出来，他们有一个手续要做的。他们第一，不能在人聚居的时候，很繁忙的时候出来，因为他们怕传染给别人。他们出来一定是人都已经散去了，不是做生意的时候，不是社交的场合，他们才能出来。可能是太阳要下山了，人烟稀少的时候他们出来。第二个，他们出来的时候有一些规矩，规矩什么呢？他们出来，一出来远远看到人，他们一定要大声高声喊说，不洁净的，不洁净的，讲的是讲他们自己，一群不洁净的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难受。而那天当耶稣在这里，路加福音17章11节里面讲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到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是这群大麻风病人发出了第一个呼喊，高声喊着，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而耶稣听到这个声音，耶稣听到这个声音，耶稣看见这十个人远远的站在那个地方。这十个人跟第五章的那个大麻风病人有个很大的不同的分别。第五章里面那个大麻风的病人顾不了一切，顾不了那个时候社会风俗的规定，要他们把他们隔开，他就冲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他。这十个人远远的站着，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不洁净的，他们觉得他们跟别人是有很深的隔阂的。这个可能也是你跟我的写照。我们也许身体上面没有大麻风，可是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社交生活里面，我们跟别人关系，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像他们。我想隔得远一点，因为也许过去曾经被伤害过，过去的关系中间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以致使得我们不敢靠近，不敢靠近。虽然这位主他能够医治，可是我还是觉得离他远一点好，因为我不配，我不值得，我没有这个价值来到他面前。可是这个并不能够拦阻耶稣对他们的怜悯。当他们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就有行动。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仍然用一句话发出，你去把你们身体给祭司看。什么叫做把身体给祭司看呢？定他们为大麻风，定他们为不洁净的是祭司，宣告他们洁净的也是祭司。旧约的律法规定说，当一个麻风病人好了，万一好了，他就去把身体给祭司看，祭司检查过了，就宣告说这个人是洁净的，为他献祭，献上礼物，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他们的社交生活，回到他们的亲人的生活中间，回到他的家庭生活里面，宣布他们能够恢复。所以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身体就洁净了。耶稣对他们的怜悯不因他们有没有行动而拦阻。耶稣当然在看到这十个人的时候，当然也记得前阵子另外一个大麻风病人冲到他面前，毫无顾忌的冲到主面前求他的医治。他也知道这十个人跟那个人有分别，这十个人心里面所带着的畅痛，带着的伤痕恐怕比那个人更深。那个人已经受不了到一个地步，说我要冲到主人面前求你医治我，顾不了那么多规定了。这十个人心里面还是很有距离的，跟主觉得很有距离，可是并不拦阻主对他们的医治跟释放。主还是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可是这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当他们十个人发出一个大声呼喊的时候，耶稣夫子，可怜我吗，可怜我们吧。内中有一个，第十五节里面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有另外一种呼喊， 大声归荣耀给神，大声归荣耀给神。这个人很特别，当他们这十个人准备要去给祭司擦干的时候，就发觉他们已经好了。这个人突然间发觉自己好了，就跑回来，他不是跟着那其他九个人一起去给祭司擦干，他是顾不了那么多，跑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这是另外一种呼喊。今天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两种呼喊。第一种呼喊是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希望了，求主要怜悯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发出这种呼喊，使得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动工。路加在这段记载里面很有意思，路加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每个事情彼此没有关联的。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17章在第11节到第19节之前，路加记载了耶稣讲另外一个故事。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我们看第八节，第七节，从第七节那里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伺候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里路加记载耶稣讲一个比方，一个仆人。他这个比方有点像今天我们换成今天我们生活中间的经验来说，我们知道有一些连锁餐厅生意很好， Olive Garden 有没有去吃过？礼拜六礼拜天你去要吃晚饭，要排很久的队进去，而且他不能打电话预约，就是你先到先得排队，每人拿着一个东西在那边等，等那个东西发亮了你就进去，可能有时候等上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都有可能。生意很好，里面的招待服务的服务生他们很累的，你有没有看他们很殷勤，拖着大盘子一桌点的菜，拖一个大盘子来放一个小桌子在旁边，就一个给你们。西餐的餐盘特别多，喝汤不只是一个汤盘，还有上面有一个垫着汤盘的盘子，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刀叉，所以他抬这些东西抬一整天很累的，非常累。然后你一家大小七个人五个人去那边坐下来点了菜，然后这个服务生一满头大汗把这些东西送到你这边来，他大概从早做到晚，已经做了一整天了，做了非常累，他把你们全部放好以后，你们准备要享用了，发觉他多带了一份来放在那边，拉个椅子坐下来跟你一起吃，你的反应会如何？这个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跟我们今天很类似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在餐厅里面服务的服务生，他端着盘子，他坐一整天再累，他的本分就是服侍别人吃晚饭，被服侍的顶多说个谢谢，可是绝对不会说你要不要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一顿晚饭，对不对？这是本分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无用的仆人，他做完这一切还要跟主人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本分，本来就是我的本分。我不晓得你看到这耶稣讲这句话，你心里有什么感受？我在外面指挥交通半天了，又冷又饿，手都要发抖了，车子进来有的人还不高兴说不准我停这里，还跟我争辩半天，非常累了。搞完这一天你很希望进来啊，弟兄姊妹给你鼓励，结果有一个跑来，搞不好众培跑来跟你说，你是无用的仆人，你做你是本分的。我不知道你心中有什么感受。我有时候服侍很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觉得，主啊你真严格耶，好严格，我做了半天不单只不得着鼓励，还说我是无用的，我所做的是本分的。你知道为什么路加把这个故事放在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前面？这里你看到耶稣在前面说这个仆人用服侍来到神面前，以及后面这十个大麻风病人跟主发出第一种呼喊。路加在这里要表明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服侍讨神的欢心。假如你要用服侍来到神面前要讨神的喜悦，路加这个故事讲得很清楚，这是死路一条。你做得再辛苦，做得再完美， 你自己觉得做得再漂亮，在神面前，在一位公义圣洁全能毫无瑕疵的神面前，你只能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应分的。可是在这十个大麻风比喻里面，不是比喻，这十个大麻风的故事中间，我们看见当人上主发出一种呼喊，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很有反应。路加要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主对我们的怜悯，是他定义要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讨神的喜悦不是用我们的服事来讨神喜悦，乃我们讨神喜悦乃是因为神怜悯我们，乃是因为神定义说，我看到你我就要爱你，我看到你我就接纳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中间我就爱你，我要在你生命中间做工。可是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停在这个地方。当这十个大麻风病人跟耶稣呼喊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有恩典临到，因为耶稣爱他们，耶稣对这样呼喊最有反应。神对人在绝望中所发出的呼喊，当我们发觉我们一无所有，当我们发觉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上主发出的求救，主一定回应。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服事换神对我们的喜悦，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服事换神对我们多爱一分，也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服事或服事做不好，神就不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决定了，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为你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神的爱对你的爱就在此显明。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爱你，而且他为你舍己，把他生命付上。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能够拦阻神对你这个爱。那这十个大麻风病人第二种呼喊，第十个，这十个病人中间其中一个看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这是一种对主恩典经历，对主爱经历完以后另外一种呼喊，这种是感恩的回应。神对我们的拯救永远不停在说，你在什么光景，他爱你，他为你舍身流血洁净你的罪而已，他盼望你对他的恩典有一个回应，对他恩典有个回应。为什么呢？我用一个生活中间的比方，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一年多前我们搬回来的时候去买房子，我不晓得现在越来越多人买新房子，我们买不起新房子，我们就买旧房子。我去看很多房子，其中有一个房子我看上这个房子，因为这个社区里面路很宽，停车位很多，所以可以做聚会用。当房地产经纪带我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一进去打开这个房子一看，看到的是一个贫民窟一样的房子，墙壁有水迹，地板上面是打翻的油漆，有很多钉痕，墙看进去窗户破破烂烂的，有的玻璃是裂的，那个厨房那个炉子是很多污垢，然后厕所里面的马桶是那个污垢是积在那边洗不干净的那种，然后很多裂掉的瓷砖。看到这个，然后我看了里里外外看了以后，看到它，我发觉这个房子有价值，所以我就跟房地产经纪说，这个大概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出个价钱，后来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你想我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我会把这个房子继续留在这种状态里面继续生活下去吗？不会，对不对？我们买了房子哪怕是怎样的新一点的，我们总是会花时间把它装修一下，整修一下，摇个漆，换个颜色，换窗帘，把窗户弄好一点，打扫干净，对不对？神对我们的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他爱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有多破烂，我也许我们的生命中间就好像这个房子油漆打翻在地毯上面，窗户是破的，进去里面日久失修，有漏水的地方，墙壁可能也破一个洞，然后好像很久没有人住了，里面很多灰尘。 可是主对我们的爱是按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可是他拒绝把我们留在那个光景里面。他对我们的拯救是盼望，因为爱我们，把我们装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把这个房子打扮、整修成为一个皇宫，因为荣耀的君王要住进来。他拒绝让我们留在那个光景里面。这十个大麻风病人里面，其中这一个，神按照他们的本相接纳他们、医治他们。可是这十个人中间，只有这个人得着更深的祝福，只有这个人得到更深的祝福。 A.B. Simpson 有一首诗歌叫做他自己，在我们的诗本里面有。这个他自己这个歌词里面很有意思，他自己这个歌词里面说，前我要祝福，今要赐福主。以前我们常常跟神要一些东西，要主帮助我工作顺利，要主保守我这次 interview 去面谈的时候我能够得到这个工作，要主赐福我让我旅途平安，要主帮助我能够处理好这个工作里面的关系，能够做好这个计划，要主帮助我家人能够脱离这个疾病。可是慢慢当我们对主的恩典认识越深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离这十个大麻风病人那九个的态度，而变成第十个，跑回来高声归荣耀给神。这位跑回来的，他得着的不只是他身体的医治，他更得着什么呢？他更得着他跟主建立了一个更深的关系，他得着主自己。以前我们要祝福，现在我们要赐福的主，因为我们慢慢体会到这位赐福的主比祝福更重要，这位赐福的主比祝福，我们所得到的祝福更让我们能够享受它。小孩子往往在生日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都跟爸爸妈妈要礼物，对不对？要个圣诞礼物。今天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不喜欢送礼物，可是我有个叔父，他喜欢送礼物给我们。他没有孩子，他喜欢送礼物给我们，所以每次到圣诞节之前几个礼拜，我跟我弟弟就想到这个叔父，就会打个电话给他，或者写个字条给他、写个信给他，说：“亲爱的叔叔，今年圣诞节我们希望要什么东西。”小孩子很直接啊，写了这个，有时候甚至直接打电话到他公司里面跟他讲。我这个叔叔总是非常乐意的，听了就好好。那年圣诞节果然就给这个东西。可是当我们越长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叔叔比他送的礼物更宝贵，他是金矿啊，对不对？他是金矿。我们每次要只是要到礼物，可是假如要到他的欢心的话，礼物源源不绝，对不对？礼物源源不绝。一样的道理，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当他们站得远远向主呼喊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他们跟主很有距离，因为他们自己不确定，他们自己不确定，有些东西拦阻他们来到这位主的面前。可是主不计较，主还是说：“你们去把身体给大祭司看，去的时候身体就洁净。”神的医治跟拯救一点都没有改变，神一样按他们本相接纳他们。可是我们能不能得着更大的祝福，就要看我们的反应，就要看我们的反应。蒙恩以后，我们对神的恩典是要有反应的。当我们对神恩典有反应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就更多。这个撒玛利亚的大麻风病人回应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工作，他跑回来顾不得那么多，跑回来高声归荣耀给上帝。你知道吗？他为什么高声归荣耀给上帝？他认识到这位做医治的耶稣，他的作为就是上帝的作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作为就是天父的作为，就是上帝的作为。因此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只是说他有能力医治我，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他就是全能的主。他不单只是愿意，而且他能够，他不单只是愿意医治我，他能够医治我，他不单只是有能力，他爱我。所以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我们对主的服侍，假如我们服侍的出发点是要讨神的喜悦，希望靠着我们服侍来得到神更多对我的爱，我们得回来结果往往很可能像 路加十七章前面所讲的，到最后我们发觉原来神看说你是无用的仆人，你所做的是本分的。可是当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经历到神对我们的恩典跟爱的时候，我们基于他对我们的恩典，基于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他有一个感恩的回应，主啊，你是既然是这么爱我，这么愿意在我生命中间做建造工作，我跑过来我感谢你，我用你的爱，用你在我身上倾倒的爱去爱别人，去服侍别人，归荣耀给上帝，让别人透过我看见上帝是多好，让别人看见我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作为是多么的美。我们这样的回应，哪怕是一点一滴的服侍，我们就是第二种呼喊，高声归荣耀给神，我们就更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对主的服侍应该是感恩的回应，不是用来换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已经在十字架上定了，不能改变。假如我们要用服侍，用帮助别人来换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到最后会走回去老路，发觉我还是背着劳苦愁烦。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很在意别人的掌声，你很在意别人的赞赏，因为你觉得我这样做希望别人肯定我，透过别人肯定我，我就觉得好像我是比较蒙爱的人。其实没有，神对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已经定了，我们是基于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得着一个安全感，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主肯定，所以我们回应他，我们再用他的爱去帮助别人。而当我们越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越经历到主的爱，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得着主自己，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得着那位赐恩的主，得着那位在我们生命中间来赐恩给我们的主自己。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回来的是撒玛利亚人，这九个很可能是犹太人。你知道吗，当我看这个故事，我们在细想，当耶稣叫他们去说你把身体给祭司看，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只不过是跟他们住在一起，一样长大麻风。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反而得着一种自由，因为他不需要受那个礼教的束缚，受这个规矩的束缚，他跑回来，他顾不了那么多，他发觉他治好了，赶快急急忙忙跑回来找耶稣，大声归荣耀给神，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缠累我们的，很多时候是一些外面的东西，妨碍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眼中不配得的，他反而得到。耶稣来是要废掉这个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废掉我们背景，我们的生活中间很多我们本来需要按好的规矩，他打破这个，让我们很新鲜活泼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使得我们这个人能够很新鲜活泼的来回应他，跑到主的面前，顾不了那么多，不再顾自己是不是有面子，不再顾是不是好不好意思，不再顾是说哎，我这个得着意志是不是先去给祭司先肯定了，好像说已经肯定了，宣告了不能再更改，我再回来。他对主是一个完全像赤子之心的一种感恩的回应，急急忙忙跑过来跟耶稣归荣耀给神，把自己俯伏在耶稣脚前来得着他。这种感恩是一种很真诚的感恩，这种感恩也是我们蒙恩的时候需要有的感恩，因为这个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恩典跟爱中成长。从前有一个划船的人，他有一条船，就是两个桨，我们划船是有两个桨对不对，有两根桨，他的船里面这两根桨很有意思，他跟一根桨上面刻一个字信心，另外一根桨刻什么呢，行动，一根桨叫信心，一根桨叫行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假如拿着信心的桨坐上这个船里面划，这个船会动，对不对？可是这个船你这样划，你划过船你知道，对不对？要两根桨，假如没有一根桨你划的时候，这个船会一直兜圈兜圈，对不对？你拿着信心的桨这边划，你只有信心，我们人生也去不了多远，就一边这边一直在兜圈。好，你把信心的桨放回去，拿一根行动这个桨去划，这个船还是会动，用行动的桨的划，它反方向兜另外一个圈。只有当这两根桨一起在手上一起划的时候，这个船就有个方向直接去。信心跟我们行动的回应常常是相辅相成的，信心跟行动的回应常常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很多时候不能直接一刀分割说这个是行心，这个是行动。我们不能用行为讨神的喜悦，就好像前面这个十七章里面讲说，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侍奉来换神对我们的爱。可是当神爱我们，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跟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一定会有信心行动的回应，我们这个人会改变，这个人会成长，这个人会想办法去用回应。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当我还不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生命中间有很多隐藏的罪。当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我发觉主是多么的爱我的时候，主爱我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跟我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对他有一个反应。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呢？这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我在他面前认罪，把我过去一切的肮脏污秽向他完全的承认。认完罪以后，我马上有第二个很自然的，没有人叫我的，很自然的回应，就是说我想办法要服侍，我想办法看教会中间有没有些事情我可以做。这个做不是为了要做一些事情，而是说我经历了神的恩典，很自然激发我里面有个反应，就是说我来服侍他。透过服侍，我向他表达我对他的爱跟感谢。而在服侍的过程中间，我就经历到我自己的成长。在服侍过程中间，我就经历到我信心就越来越成长。本来只有一点点的，越服侍我信心就越强，越服侍就越强。什么样的服侍？最具体的服侍是我开始检视我的收入，检视我金钱管理，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过十一奉献的生活。我很认真的，我跟神说，你对我是有一个很深的爱，所以我在愿意在金钱上面来对你有回应。后来我发觉这个金钱的回应其实也是更深蒙福的管道。当我开始认真十一奉献，不跟主计较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我就用我收入那么多，我再来奉献，把认真把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的时候，当我奉献的时候，我就发觉神很信实，我越奉献我生活中越没有缺乏。我不是过奢侈的生活，可是我发觉我有需要的时候神有供应。尤其是当我们家里面碰到困难，有一年我太太怀老二，她那个时候开钢琴音乐教师，我们中间有人还记得在East Bronx开一个音乐教师，她怀老二怀到一个地步开始流血，医生说你要躺着休息，不能再上班了。一躺了四个月没有收入，我们收入就掉下来，然后那个时候有房子贷款，有车子贷款等等的，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坚持过十一奉献的生活。结果你知道那年年底当我们报税的时候，因为他的没有收入，我们纳税的百分比降下来，降到一个地步，美国政府要退税给我们，退了一笔钱回来，那笔钱用来还掉我们车子的贷款。神很奇妙，借着这个事情帮助我们从债务里面出来，开始过一个理财合神心意的生活。我用这个故事这个经历要说明一样事情，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哪怕是一点点，我们要有行动的回应，经历到他恩典有行动的回应。当我们用行动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神恩典继续加进来。透过这样一个金钱上面的服侍， 我发觉神很信实，我生活中间的需要他知道，他会供应，他会照顾。所以你想，我下次生活中间有困难，我先找谁？我绝对不会找人，不会找父母，我第一个先找我的父神。而信心跟行动这两根桨在一起，我们就在主里面划船，就开始往一个成长的方向去，以致我们能够在主中间，在主里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经历他，因为我们知道他能够，我们知道他能够是必须要我们一步一步跟着他走，我们才知道他能够。我们没有办法坐在那边说，哦，主，我在圣经上知道你能够，而你不动一个指头你就能够经历到。往往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就发觉他越来越能够，而且他越来越愿意，越来越愿意。十个大麻风病人内中，十个人都经历到神的恩典，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跑到神面前，跑回去耶稣基督面前，大声归荣耀给神。他对神的恩典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当他这样回应的时候，他得着更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那九个人虽然得到主的医治，可是他们失去了生命中间更大的祝福，就是主自己。因此耶稣看到他就发出一个感叹，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我想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的语气是有点可惜，替他们可惜。你们得了恩典，蒙了恩典，刚刚碰到一个入门的恩典，你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回来归荣耀给神。当你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你就更深进入了神的恩典中间。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使你完完全全的痊愈。不单只是身体的痊愈，你的心里面，你跟神的关系也被医治了。以前是盖着远远的看着主说，主啊怜悯我，现在你可以毫无畏惧的冲到我的面前，归荣耀给我，感谢我。这是一个蒙恩之后人生的写照。我愿意用这个故事来给各位鼓励，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不要停在这个地方，回来感谢他。感恩的心是我们属灵的温度计，什么时候失去了感恩心，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让我们用行动，让我们以更多的爱，更深的爱来回应神的爱。当我们发觉我们越爱主，越愿意追随他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越经历他的恩典，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借着路加所记载这十个大麻风病人的故事，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愿意医治我们的神，愿意施恩给我们的神。主，我们在这里求主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对你的恩典能够有回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你自己。以前我们是隔着远远的呼喊，所以今天我们因为经历到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毫无畏惧的冲到你的面前，大声归荣耀给父神，俯伏在你脚前感谢你。就愿你的爱不断吸引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信心跟行动有平衡的人生，以致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你自己，更多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手中，帮助我们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来回应你，按照我们所有的就默默的来服侍你，服侍我们周围弟兄姊妹，以致你的名得着荣耀，而最后我们更深的得着你自己。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不是你报告？今天报告本来写是大段长老，他可能是有事，所以我就继续报告下去。首先我想问，今天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第一次聚会的新朋友？我刚刚认识这个家庭啊、能不能请你站起来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们就在 Scotch Plain right? 请问贵姓？姓黄，黄对不对？王， 王先生这个家庭刚搬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他们，有没有还有没有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只要没有我们鼓掌欢迎他们好不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常常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来认识神啊！今天很高兴你们在我们中间啊，请各位打开手上的周报，在我们手上的周报第六项若歌期刊今天出刊，每家一本，等一下我们散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招待在门外可以拿，每家拿一份，是许多的同工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心血编辑终于出刊了，我们感谢主。还有就是3月10号接受新会员，假如你愿意加入若歌教会这个大家庭，请你在录音室门口B19 或 B20 的信箱里面 找到一个表，就是信主见证表或者是会以及新会员申请表，填好以后放回去秘书的办公室或者是秘书的信箱里面，关怀部执事李华雄弟兄会跟你联络，然后我们3月10号就有一个正式仪式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维修部要征求残血的同工，有幸服侍弟兄姊妹请跟陈俊南弟兄联系，请跟陈俊南弟兄联系，神很恩待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很多风雪都逃掉，即使上个礼拜下雪也只是几寸而已，这些风雪都跑到欧洲去了。我上两个礼拜在德国去培训同工，那边冷得不得了，然后地上的雪下了几个礼拜都还没有化变成冰，他们说你们美国东岸的天气跑到我们这里来，那个是神很恩待我们了，因为我们铲一次雪相当累的事情。 OK， 不晓得其他同工有没有补充的报告。 OK， 假如没有我们起立一同领受祝福。我们一同低头，唯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在座每一位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默祷以后散会。